邓布利多带着哈利来找斯拉格霍恩，劝说他回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任教。斯拉格霍恩说：
哼，食子徒要我魔法
这种不能用葡萄有什么用啊？
邓布利多说：你敢说他们没有来人拉你入伙吗？斯拉格霍恩恶狠狠地瞪了邓布利多片刻，然后低声说：
我没有给他们机会，一年来我一直行踪不定，待在一个地方从来不超过一个星期，从一处麻瓜住宅搬到另一处麻瓜住宅。这幢房子的主人正在加纳利群岛度假呢，
我在这儿住得很舒服，真舍不得离开呀。一旦找到窍门就很容易了，他们不用窥镜，而用那些可笑的防盗报警器，你只要在上面施一个冰冻魔咒，还有搬钢琴进来的时候别让邻居们看见就行了。
邓布利多说：啊，真巧妙，不过对于一个想过清静日子的不中用的老家伙来说，这种生活不是太累人了吗？想一想，如果你回到霍格沃茨，
如果你想告诉我在那所讨厌的学校里我会生活的更平静啊，布斯，你不妨省省力气别再往下说了。不错，我是在到处东躲西藏，但是自从多罗雷斯乌姆利奇离开后，我也听说了一些奇怪的传言。如果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对待教师的，
乌姆利奇教授跟我们的那些马人发生了冲突，我想霍拉斯，你肯定不会大摇大摆的走进近邻，管一群愤怒的马人叫肮脏的杂种吧。
乌姆利奇，他竟然做出这种事情，哼，真是个傻婆娘，我一向讨厌他。
哈利轻轻地笑出了声，邓布利多和格拉斯霍恩都扭过头来看着哈利。哈利赶紧说：哦，对不起，只是我也不喜欢他，乌姆利奇。邓布利多突然站了起来，斯拉格霍恩立刻满脸期待地问：啊，
你要走了吗，邓布利多？
不，我只想问一下，我能不能用用你的卫生间？
哦，
斯拉格霍恩显然很失望。
哼，顺着门厅，左边第二个门，那就是，去不去吧？
邓布利多向房间的那头走去，门在他的身后哐当关上了，房间里安静下来。过了片刻，斯拉格霍恩站起身，但似乎拿不定主意要做什么，他偷偷的瞥了一眼哈利，然后大步的走到了壁炉前，转身背对着炉火烘烤着他的大屁股。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你带来。
哈利只是看着斯拉格霍恩，斯拉格霍恩那双泪汪汪的眼睛瞟了一眼哈利的伤疤，而且这次把他的整个脸都看清楚了。他说：
哼，你长得很像你的父亲。
是的，别人也这样说，
只是眼睛不像。你的眼睛像我的母亲。
是的。
这句话，哈利听了无数遍了，都觉得有点腻烦了。像你母亲？
嗯，是。当然了，作为一名教师是不应该偏爱学生的，但是我就是偏爱他，你的母亲。
斯拉格霍恩看到哈利疑问的目光，又补充了一句，
你的母亲莉莉·伊关斯是我教过的最聪明的学生之一，活泼可爱，一个迷人的姑娘。我经常对她说，她应该在我的学院才是。我经常得到她很不客气的回答。
哦，那你在哪个学院呢？
我当时是在斯莱特林当院长。
哦，他看到哈利脸上的表情，立刻朝他晃着一根短粗的手指说，
得了，别因为这个就对我有敌意。我想你一定像你妈妈一样是格兰芬多的吧，是吧？是啊，一般都是世代相传的，不过也有例外。听说过小天狼星布莱克吗？哼，你肯定听说过。前两年报上经常出现的，几个星期以前死了。
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紧紧的揪住了哈利的五脏六腑。斯拉格霍恩接着说，
是啊，想当年他可是你父亲在学校的好朋友，布莱克家的人都在我们学院，没想到小天狼星却到了格兰芬多，真可惜呀、啊！他是个很有天分的男孩，他进校的时候，他哥哥雷古勒斯就在我的学院，要是两个人都在我那儿，那可就好了。
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一位热心的收藏家在拍卖中输给了对手，他显然陷入了回忆，眼睛望着对面的墙壁，身子懒洋洋的在原地转动着，好像让整个后背均匀受热。
啊，当然喽，你母亲是麻瓜出身，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我本来以为他那么优秀肯定是纯种的。
哈利说，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麻瓜出身，他是全年级最优秀的学生。
哎，有时候就会有这种事情，可真奇怪，是不是啊？
不奇怪。
斯拉格霍恩吃惊的低着头看着哈利，
你可别以为我有偏见。不，我不是刚说过吗？你母亲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吗？啊，还有比他低一年级的德克克雷斯维，现在是妖精联络处的主任，他也是麻瓜出身啊。一个资质很高的学生，现在仍然经常向我透露古灵阁里宝贵的内部消息。
他得意的笑着，往上跳了跳，指着柜子上那许多闪闪发亮的相框，每个相框里都有活动的小人儿。他接着说，
那看看。这都是我以前的学生，哈、啊，都是签名的照片。哎，你看看，这是巴纳巴斯·古菲，预言家日报的编辑，他总是很有兴趣的听我对时局发表见解。哦，还有蜜蜂公爵糖果店的安布罗修·弗鲁，每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他都要送我一个礼品篮儿，因为当年是我把 把他介绍给了西塞隆哈吉斯，使得他得到了第一次工作啊。还有这后面你伸长脖子就看见了啊，伸长了脖子，那、啊、这是格维诺格琼斯，霍利黑哈德比队的队长。
人们经常奇怪问我为什么跟哈比队队员的交情那么好。
哼，只要我愿意就能搞到不花钱的球票，你信吧。
说到这儿他似乎情绪大振。哈里问，这些人都知道在哪能找到你，能把东西送给你吗？他忍不住怀疑，既然装满糖果的礼品栏、魁地奇球票以及征询他的观点和忠告的那些人都能找到他，食死徒怎么会追查不到他的下落呢？斯拉格霍恩的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就像刚才墙上的血迹一样。他低头看着哈利，
当然不能了，我已经一年没跟任何人联系了。
哈利感觉到斯拉格霍恩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一时间他显得有点不安，接着他耸了耸肩。斯拉格霍恩接着说，
不过这年头啊，谨慎的巫师都尽量的不抛头露面，邓布利多说的也有道理，但这个时候等霍格沃兹任职，就等于公开宣布我是拥护凤凰社的。哼，尽管我相信他们勇敢无畏，令人钦佩，但我这个人不太喜欢死亡率。哼，
那你到霍格沃兹来教书，不一定要加入凤凰社呀。啊？
哈利说着，口气里忍不住透着一点嘲笑。想到小天狼星躲在山洞里靠吃老鼠活命，他很难同情斯拉格霍恩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哈利说，
大多数的教师都不是凤凰社的成员，而且没有一个人被害，当然了，除非你把基洛算上，那他是活该，因为他是替伏地魔卖命的。
哈利知道斯拉格霍恩肯定会像其他巫师一样，听到他大声地说出伏地魔的名字就吓得不行。果然不出所料，斯拉格霍恩打了个激灵，他大声地发出了抗议，但是哈利没有理会他，接着说，
我认为只要邓布利多担任校长，学校的教工就会比大多数人都安全。据说伏地魔只害怕他一个人，是不是啊？
斯拉格霍恩出了一会儿神，似乎在仔细地考虑哈利的话。他满不情愿地嘟囔着，
哎呀，是啊是啊，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魔头确实从来没敢跟邓布利多较量过。我想既然我没有加入食死徒，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魔头就不可能把我当成朋友，那样的话我待在阿布斯身边恐怕会更安全些。哎呀，我不能假装阿米莉亚·波恩斯的死对我毫无触动，他在部里有那么多的熟人，那么多保护他都……
邓布利多重新走进了屋里，斯拉格霍恩吓了一跳，他似乎忘记了邓布利多还没有离开这幢房子。他说，
哦，回来了，阿布斯，你去的时间可不短呢，怎么闹肚子了？
没有，我只是翻了翻那些麻瓜杂志，我很喜欢毛衣编织图案。
好了哈利，
我们已经打扰了霍拉斯很长时间了，我认为我们应该走了。哈利欣然从命，立刻站了起来。斯拉格混似乎吃了一惊，
啊，你们要走？
是啊，我想我能看得出来败局已定啊。
什么？啊，败局？
斯拉格混显得很不安，他摆弄着两根胖胖的大拇指，焦虑地看着邓布利多裹紧了旅行斗篷，哈利拉上了他的夹克衫拉链。邓布利多说：“哎，我很遗憾你不肯接受这份工作，霍拉斯。”他说着，举起了那只没有受伤的手，做了一个告别的姿势。霍拉斯，如果你能回来，霍格沃兹会很高兴的。我们大大的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过来看看。
啊啊，好，哎，你太客气了，阿布斯。哎，我说过，
那就再见了。
哈利说：“再见了。”
他们刚走到前门，就听身后传来了一声喊叫：“
好吧，好吧，好吧，我干，我干！”
邓布利多一转身，看见斯拉格霍恩正气喘吁吁的站在客厅的门口。
那，你愿意重新出来工作？是啊，是啊，我肯定是疯了，哼！但是没错，我愿意。啊，太好了！那么霍拉斯，我们说好了，9月1日见。好吧，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邓布利多和哈利走在花园的小径上的时候，身后又传来了斯拉格霍恩的声音：“
我会要求涨工资的，邓布利多。”
邓布利多轻声地笑了，花园的门在他们的身后自动地关上了。他们穿过了黑压压的袅袅绕绕的浓雾，朝山下走去。邓布利多说：“
啊，干得不错，哈利。”“
啊，我什么也没做呀。”“
哦，你做了。你让霍拉斯看到了他回到霍格沃兹能得到好多的好处。你喜欢他吗？”“
嗯。”
哈利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喜欢斯拉格霍恩，他觉得斯拉格霍恩在某些地方还是挺讨人喜欢的，但是他似乎有些虚荣。还有，虽然他嘴上说的是另外一套，但是他对于一个麻瓜出身的人竟能成为出色的女巫表露出了太多的惊讶。邓布利多接着说：“
霍拉斯喜欢物质享受，还喜欢结交著名的、成功的、有权有势的人物。他喜欢那种听他摆布的感觉，他自己从来不想掌管大权，而更喜欢屈居次要位置，那样天地更宽，更加游刃有余。他在霍格沃兹的时候，总喜欢挑选自己最喜欢的学生，有时是因为他们的抱负或智慧，有时是因为他们的魅力或天赋，而且他有一种很不寻常的本领，总能挑选到那些日后会在各行各业出人头地的人。嗯，
霍拉斯以自己为核心搞了一个俱乐部，由他的得意门生组成。他让他们之间相互认识，建立有用的联系，最后总能获得某种好处，或是免费得到一箱他最喜欢的菠萝蜜饯，或是有机会向妖精联络处推荐一名办事员。哈利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只胖鼓鼓的大蜘蛛，他这里吐一根丝，那里吐一根丝，在身体周围结了一张网，把美味多汁的大苍蝇引到自己的身边来。这时候邓布利多继续说，我告诉你这些不是叫你对霍拉斯，我们现在必须称他为斯拉格霍恩教授了，我是说对他产生反感，而是希望你保持警惕，他肯定会来拉拢你的，哈利，你会成为他收藏品中的瑰宝，大难不死的男孩，或者用他们最近对你的称呼是救世之星。听了这些话，哈利身上起了一丝寒意，这寒意与周围的浓雾没有关系。他想起了几个星期前听到的那句话，那句对他有着可怕而特殊含义的话，两个人不能都活着。邓布利多已经停下了脚步，站在与他们先前经过的那座教堂平行的地方。行啊，哈利，你只要抓紧我的胳膊。这次，哈利对幻影显形有了心理准备，但仍然觉得很不舒服。当压力消失，他发现自己又能顺畅的呼吸的时候，他已经和邓布利多并肩的站在一条乡村的小路上了，而面前那个歪歪斜斜的剪影，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第二个最喜欢的地方，这就是陋居。尽管刚才有一丝恐惧侵入了哈利的内心，但是他一看到陋居，他的情绪就不由得欢快起来，因为罗恩在这里，还有威斯莱夫人，他做的饭菜比他认识的任何人做的都好吃。邓布利多和哈利穿过大门的时候，邓布利多说，哈利，如果你不反对，分手前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不想让别人听见。哦，哈利，也许就在那儿。